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会从第一读到第十五节。从第一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桌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还有生命气息，也有这么样的美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一起聚集在你的脚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还把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读你话语的时候，就得着你自己的教导，也得着你自己的鼓励。主，我们更是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住在每个属你的儿女当中，能够把你自己的话点活过来，让我们的心听见圣灵要说的话。主，我们也恳求你，你答应说有2-3个人奉你名聚会，你就在他们中间。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聚集，你在我们中间。求主赏赐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主，让你的话能刺入我们的心中，让你的圣灵能剖开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赏赐我们一个愿意来讨你喜悦的心。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你，越过人一切的软弱和限制，向你的儿女施恩和怜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今天能够继续跟大家来看约翰福音。我是照着次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是2小孩子在主日学都听了好多好多遍的故事。不过越熟悉的故事越会被我们忽略，所以我祈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个很熟悉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真能够感觉到神的话总是新鲜的，因为主耶稣自己说过，他的话是灵，是生命。只有我们在生命的里边来接触主耶稣的话，我们才能够记得他的话是常常新鲜的。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换句话说，在当时的环境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各乡各城，他治病赶鬼，宣讲主耶稣基督神的美好的福音给他们，那么他们呢，很多的人看见或者也经历了这些美妙的医治的时候，当然大家都蜂拥着来跟从他。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耶稣是看顾人的整个的需要，当然他最要的是把人的灵性给点活过来，让人看见最有重要性的是人与神那一个的关系。所以他在约翰福音，我们从前边读过的时候就记得，他总是不断的把人引回到如何要在灵和诚实的里边来敬拜神。当很多的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在别的福音书有提醒我们，那时候差不多天晚了，门徒就建议耶稣说，叫众人都散开，他们好往周围村庄里去找吃的。耶稣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的人吃饱呢？但是很稀奇的是，在这句话的背后，约翰加上一个注解，他说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因为你知道，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在主也没有不可控制的环境，但是他喜欢，他非常喜欢人能够跟他在一起来经历，不管是难处，是缺乏，是饥饿，甚至是你的快乐。他要让腓力，让他的门徒，当然后边紧跟着是整个的群众，都能够经历到他的恩典。腓力就说，就算是买20两银子的饼叫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那这是一个人很自然的反应，这也是一个人对一切事物的自然的衡量。包括你我都是一样，我们碰到一件事，我们第一个就是动自己的脑筋，用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会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论。所以腓力在那里就对那帮人说，就算去买20两银子的饼还不够这些人吃，一点点还都不够。那当然，就我自己思想呢，腓力想的都是好方法，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背后还有个故事，
他们身边有没有真的有二十两银子还是个问题。就算有银子，在那么小的农村地方去哪里买饼也是个问题。但是尽管好的来思想，他说就算能够用二十两的银子也能买到饼，也应付不了。这因为当时是五千个人的需要。然后我们看见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这个人一向做事都比较小心和有观察力。他就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有时候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感触是什么呢？五千个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带有东西可以与人共享。其中有一个小孩子，他却对人家说，他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看，在我们的信徒生活中，多少的时候你我就是跟着很多的人一起拥挤着要去听耶稣讲道，要去看耶稣治病赶鬼，但是我们有没有从也像这些人一样，从来就不想到我随时也可以付出我的一份？除非我们的心真的重新回到像小孩子一样，他非常简单，但是他却乐意，他乐意把他所拥有的来交出来，尽他所能的叫别人得着益处。当然在大人来讲，安德烈就会说，那这点又能算什么呢？我自己在想，这就是美妙的地方。在教会中，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常有一个错觉，以为是某些已经信主多年，或者特别有文化，或者特别有恩赐，那些的人是能够供应别人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往往能够供应别人的是那些我们看以为像小孩子，他拥有的东西微不足道，但是有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愿意交出来，愿意放在耶稣的手中。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放在耶稣的手中，让他来祝福来运用的时候，后边我们就会看见神迹的出现，很奇妙的神迹会出现。当你我同样愿意的把我所拥有的一点点，我相信这个小孩子绝对不会说，来你们拿去吃，让你们都吃饱吧，他一定不敢，因为他知道如果要给大人吃，可能两个人就吃完了。但是呢，他愿意摆出他所有的，还不够，他还一定需要放在耶稣的手中。昨天晚上有一个家庭聚会，我们在谈到 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说，凡甘心乐意的人都可以为建造会幕来奉献他的所有。有些人可能是奉献金银财宝，但是也有些人只不过是奉献纸丝布、蓝丝布，也有些人甚至只是奉献一些线、一些沙、一些木板。但是我常常的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你多重要，或者你觉得多卑微，神透过摩西说，你要甘心和乐意把自己奉献。奉献以后，你知道有个美妙的地方是什么呢？不比较，不说啊，你看人家奉献了多少金银，哎，我就这么一点点沙。我在想哈，金和银很多人都有，但是他如果不放在耶稣手里，不放在圣殿的建造里边，那个就不算的数。如果他把这些都奉献给了主，哪怕他是线、是钩、是很平凡的一个小东西，他都是成圣了。因为我们叫这个东西叫做圣会幕，属神的东西都成为圣的，不仅仅是圣洁，是属神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神真的是那样的忍耐和宽大的心，他能够接纳我们最微不足道的奉献和最软弱的这些人，他不会因为你小、因为你少、因为你卑微，所以他觉得你不需要你，他恰恰少了你还不行。然后整个会幕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配搭，就被联络，照着山上的样式被建造，成为神可以居住、彰显他荣耀的所在。这一个小孩子把饼、鱼拿出来，是提醒你跟我，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的心，不是说某个服事、某个什么跟我没关，我也做不到。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心，就是主，我愿意把自己给你，我愿意来让你使用，让你怎么使用，不是在我的安排当中，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而是在你的计划里边，把我放在那里，就是最美好能荣耀主的地方。我们有些人传福音觉得我没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然后呢，他想我要传那福音得像彼得一传三千五千的人得救。其实啊，我个人十分相信，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眼光中，更普遍的、更重要的是每个非常平凡而且不起眼的弟兄姐妹和器具。然后主耶稣就对安德烈说，把这五饼二鱼拿过来。耶稣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分给坐桌的人，分鱼也是这样。没有经过耶稣祝福的东西，一下子就过去， 他没办法变多，他也没办法供应人的需要。要把这些东西拿过来交在耶稣的手里，然后他会经过逐谢才来分给众人。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的是说，都随着每个人的需要，你尽量拿，你尽量的用。很稀奇的就是每个人都吃饱了，不像刚才腓力说的大家吃一点点大家省着分，而是每个人都照着自己需要的都吃饱了，而且还剩下12篮的零碎。在这个故事里边，我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很矛盾。第一，那么少的东西，主耶稣经过祝福以后喂饱了5000个人，然后他说把零碎收拾起来，不要糟蹋。你觉得奇妙吗？如果耶稣能够随时变很多东西出来，会在乎那些零碎吗？这里肯定有东西要告诉我们。虽然主可以把无变有，虽然主可以把卑贱变为尊贵，可以把卑贱变为荣耀，可以把软弱变为强壮，但是主却愿意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能够始终的懂得一件事，就是要尽我们该有的本分，不要浪费，不能把恩典当作随意放纵的机会。虽然可以有神迹不断出生在发生在你的身旁，但是你要自己懂得珍惜哪怕是零碎的碎渣，这是我们必须懂得的。还有，你有没有想过5个饼2条鱼放1篮都已经放不满，怎么吃剩了还会有12篮呢？当我们能够把你有限的自己交在主手里的时候，你就会经历那个数不过来明白不了的奇妙恩典。你是不是也有经历这样的事实？很多时候你觉得某些难事情很难很难，不可能实现，但是主的恩典把你带过来，不止带过来，你还发现有一种确确有余的丰富留在你的记号里边。主一面让我们经历这些，但是主一面还让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来诚实的认真的面对自己该有的责任和态度。然后这件事发生以后，最后一节15节是这样讲的，众人就要来强逼耶稣做王。耶稣既然知道了，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当这些百姓看见主耶稣不仅仅在过往他怎样治病，怎样赶鬼，怎样连续所有的贫穷受压迫的人，同时看见他能够用奇妙的方法就能够喂饱 五千人吃还有余剩的时候，他们都说这就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已经几乎迫不及待的要逼他做王。你知道，如果是一般的人呢，原谅我说，整个现代社会就是靠这个所谓的广告宣传不断的在推讽，把人抬高，来说自己能什么能什么能什么，多本事多本事。当然我们知道，在每次竞选的时候更会出现这样的光景。主耶稣不仅仅不用做广告，很多人看见他这种的生活表现和大能，他们就动起一个心要逼他做王。很稀奇的是，耶稣一知道这样的情形，他就退去，回到山上去。主耶稣爱世上所有的人，他愿意为他们付出任何他可以付出的。但是主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在约翰福音一再看见耶稣行神迹帮助世人，怜悯世人，医治世人，但是约翰福音也一再给我们看见，他从来不把自己交给人。不只是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而是他非常清楚他与天父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的知道，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他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成为那个生命的粮食，叫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他很清楚的目标。换句话说，人给他什么东西，再好的，再好的动机，再好的愿望，耶稣可以不接受。他不把自己交给人。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要他上十字架为罪人而去牺牲，他乐意。他只有一个选择，非常清楚的选择，他与父之间的关系。他明白天父差他来是做什么，他不被这一个目的转移过别的地方去。换句话说，在你我的生命里边，甚至包括我们所谓的侍奉的工作里边，我们要受警戒，我们要被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试图用什么方法来叫人高兴，叫人来拥护我们，这个没用的。凡不是神心意的东西，迟早都要毁掉的。今天很多的人被这世界的潮流蒙蔽了，整天在讲到怎样造福给人类，怎样要叫人变得更加的幸福等等等等，好像你我有这种本事。人要逼耶稣做王，我讲穿了，背后一个狂傲的思想是什么呢？你能立耶稣为王，你也能废他的。 耶稣不从人的手中接受这种的东西，耶稣只能从天父的手中，他所给的他就满意，而且哪怕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耶稣在这里还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提示，他不仅仅离开众人，他甚至打发他的门徒过海，然后自己才退到山上去。去做什么？其实他是去祷告。他再次的回到天父的面前，要求问天父。人有两个很需要的时刻，一个是当你样样不开心不顺意的时候，你觉得走投无路四处光被逼塞的时候，你很自然你需要到天父面前去寻求他的恩典怜悯，寻求他给你开路，寻求他告诉你为什么他把你放在这种状况里边。人一旦能够因着这个缘故跟神恢复那一个正确的生命关系的时候，其实难处已经解决了。不管你是疾病，不管你是穷困，不管你是失业，不管你是家里有多少的难处，你知道你跟主的关系对了，一切的东西都要瓦解的，不再成为你的难处。因为神的同在给了你超越在一切环境之上的力量。同样的，另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样样得意，你更需要小心。样样得意比样样不得意要危险得多。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多少人的失败堕落就是因为他太得意了，他以为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能什么，到了这样的地步，其实一个人到了极其极其危险的边缘。如果除非他懂得像耶稣一样避开这种的喧闹，退到天父的面前，他去问，他去回到天父的面前，恢复跟天父的正常的关系，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以为人人都拥戴我，现在多好啊，机会多难得啊，不是，在人就有机会的问题，在神的手里，天天都可以是他祝福你的机会，也天天可以是你毁掉蒙祝福的机会。所以盼望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在教会的侍奉的各些的事上，我们要懂得不因人的话夸奖你，也不因人的话批评你，你在那里一下子高兴一下子不高兴，你要记得的是，你是属神的人，天父在你的身上门不能满意，天父的旨意在你身上有没有被你尊重。这是耶稣在他的生活中一再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他能够这样的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凭自己说什么话，我也从来没有凭自己做什么事，我如果做事是因为我听见天父的吩咐，我如果说话因为我从天父那里看见了。 然后当门徒往海那边去，他后来也在海上行走，赶上了门徒，然后到了加贝农那个地方去。那些因着主耶稣变饼吃饱的群众知道耶稣没有跟门徒上船，但是又找不到他，他们就过到海那边去寻找耶稣。他们到了加贝农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耶稣，其实真的是一股很大的热情啊。你看那些人追赶耶稣，被他吸引，寻找到加贝农来，哪知道耶稣要把人带到一个更深的生命的层面。他没有因为这些人追赶着来找他，他很开心说啊，你们有福了，你们懂得来跟我。他没有，他劈头就给他们一盆的冷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看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然后群众就发生一个难处了，而且我觉得群众的异变就是从不断的我们从圣经中看见的。当耶稣要把群众引向一个更深的生命问题，生命的粮食的问题的时候，难处就产生。因为人基本上喜欢活在表面的形象、表面的规律、表面的条例，但是主耶稣一再的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从来没有在意一些宗教的外表，他一再的强调的是，除非人的内心诚实先认识了主的恩典，认识了自己的不可靠，那才是开始。当他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那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的时候，众人就问他，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你看他每次都是接着对话，把人本性里边的一些人以为很美的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都给挑了出来。在人的概念里边，行善积德就得好报，永生是用人的行为换过来的，这就是一切宗教的背景的条的那个内容。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必须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的时候，他们自然就发出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做什么功才算是做神的功？意思就是说要做什么功才能够获得这一个永生的粮食呢？可能如果今天有个人是这样问你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大多数人竟然会这样回答说，那你就回去好好祷告，回去好好读圣经，你就星期天要来聚会啊。这是一般基督徒给人的 普遍的回答。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耶稣不是叫人去注意这些外表的东西可以来做到，耶稣的回答是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叫做神的功。一面我们看见这个信很容易，看起来很容易，因为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你用钱买，不需要你用什么东西努力来换，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其实那个价值是耶稣用生命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要信，也是人性最不容易的一件事。你别以为要信耶稣很容易，我们常常跟人讲，你只要一信，其实这个信包含很多很多的内容。一个人如果不彻底的明白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行，他就不肯信。一个人如果不肯谦卑，他就会一直说，我还要试试，试过这条路虽然不行，我会试另一条，我会试到行为止。人间的口号非常简单，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是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我们常常跟人说，你要努力，你要发奋自强，你不能把自己依靠给别人，一定要自己救自己。等到共产主义来的时候，那提得更清晰，从来就不要依靠神仙皇帝，要靠人自己去挣开锁链，解放自己。弟兄姐妹，从一个主的福音的态度来看，这是把人引向死亡的一条看为正直的路。箴言中常常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其实是引向灭亡的。有很多听起来很对很有道理的东西，至终引人离开耶稣的路都是死亡的路。你只要信，当然我说了，这个信，除非你能够悔改认罪，除非你能够真实的从心里谦卑下来，能够说，神啊，我靠自己没路了，我真的谦卑我自己来接受你预备给我的救恩。看起来很简单的信，同时我也提醒一点，圣经中这里所讲的信今天被很多的人扭曲。我们把这个信当成是在一个布道会上叫人举个手表决，我就已经叫做信。弟兄姐妹，这是个误导。你必须有一次决志的要信耶稣，但是圣经中所说的信是持续信，一直的把自己摆在这个信里边。我能够说很伤心的一件事，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他听福音，他后来信了，他真的信了，而且他也诚心的也来受洗了，但是很稀奇，就是很多的人一受完洗，一觉过志，人就不见，因为他认为这就叫做信，因为他认为这样我就等着以后天堂拿出来说，我某某年某某地某某日我受了洗。弟兄姐妹，这个信被我们扭曲了。信在约翰福音里边来讲，就是把耶稣接近你的心里， 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从今开始每天做你生命的主宰。从某个角度来说，你说你信了耶稣的同时，其实你是承认你放弃了自己的人。我自己没路可行，我从现在起，我靠主耶稣的恩典来活。我的目标不再是我追求多少的成功，多少的房子，多少的银行数字，我追求的是主耶稣的喜欢。他把我放在什么环境中，我都可以安心地对他说，主，只要你把我放在这里，只要你跟我同在，只要你住在我里边，只要我天天的能够与你相近，从你这里来得着生命的供应，这就够了。如果人能够这样的信，在主的面前而生活，其实我觉得基督徒有很多苦恼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不管是怎样的环境，主都是你的力量，是你的供应，也是你的满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又跟他们讲，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然后那些群众也很稀奇哈，明明昨天吃了，看见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激动到过海的来跟随耶稣，来找耶稣。但是当主耶稣只说说，你必须为寻求永生的食物而信的时候，很多人马上你就看见他们受不了了。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你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那是我们知道的。你知道这句话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驳斥耶稣的意思的。他们好像对耶稣说，你别以为你昨天变了一次饼就够了，摩西40年呐，天天降下玛拿给我们吃的，你能吗？你能天天变饼吗？40年之久啊，人就是这么容易的忘恩，人就是这么容易的反复。不过耶稣就是一直要把人引到生命灵性的境界去。他对他们说，其实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我的天父。另外我还告诉你们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还戳穿他们一件事，好，你们说摩西在旷野给你们吃了40年的玛拿，但是有个事实是，那些吃玛拿的人都死了。但是人如果吃我所赐的这一个天上来的粮，他就永远不死。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信的人有永生？ 永生不是等到你死了去天堂才有的，永生是你得着耶稣那一刻你就已经有了永生。所以圣经能够说他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又藉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死亡不再属于一个有耶稣的人，有耶稣的人他已经有永生。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过去，因为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但是那个已经给我们的永生其实就是主的自己，他却永远活着，而且他还答应说在末日我要让他们复活。复活指的是我们将会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下边还有一半特别特别关于如何得着这永生的粮的一些的讲论，不过我今天先停在这里。我接着这一个故事，很熟悉的故事，提醒我们最少有几点。我们作为基督徒蒙恩的人，不要太注意外边的东西，物质的得失不是我们在乎的。今天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动不动就讲主祝福我，买股票又中了又赢了，办什么事业又大有利润。我不是说主不能给你利润，但是根据这里所提到的是主要你为永生的食物努力，而为永生的食物的努力绝对不是你想我要努力做些什么功来赢取来活的，而是清清楚楚的必须回到谦卑，必须回到全然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让他进入你的内心，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不是一次性的表决，是一生一世的被他占有，跟随他而行。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虽然你在地上也能够变饼济众，你也常常眷顾人生活中许多微小的需要，但是主，你一再一再的要把我们引到生命的路上，就是怎样的在生命中来敬拜我们的天父，怎样的在凡事上要遵天父的意思，不要随从人的意思。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被世上外表许多的东西起起伏伏，让我们自己的心情也起起伏伏。主，在你里边有不可动摇的稳定，因为你就是那一位神所赐的羔羊，也是神所立的万王之王。主，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摆在我们前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着你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